各位小伙伴晚上好，我是一家。新的一周又开始啦，大家周末过得怎么样呀？上周末呢，我在伦敦这边去看了一个展览，这个展览的名字啊特别的简单，就叫做 cute。 cute 在我们的汉语里面呢比较接近的一个词就是萌啊，我们说这个小动物很萌，这个孩子很萌，这个日语里面我们叫 kawaii 啊，很可爱的那种东西。本来我以为这个展吧就是你进去之后可以看一堆很萌很萌的东西，但是没想到其实它是一个和文化概念有关的展，它所有的展品都是为了去展示 cute 这样东西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究竟有哪些内核，又引发了一些关于怎样的对文化的思考。那我看完这个展之后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感受。我发现它帮助我理解，当我们说一个孩子很萌很可爱的时候，其实可能我们那个当下在行使多少不自知的权利啊，大家可以听听看是不是这样哈。我想当我们在说一个孩子好可爱好萌的时候啊，其实我们是在无意识当中行使一种定义可爱的权利。究竟什么东西它才是被我们认为是 adorable 的，是 cute 的啊，是 lovely 的。那么这一方面呢，我那天在展馆里面，就是它有一个展品，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知不知道一个沙拉酱叫丘比沙拉酱啊，丘比沙拉酱上面有一个小孩的那个头叫 Cupid， 它是日本的那一个动漫二次元文化当中比较早期形成的一个 IP， 而这个 IP 有一个巨大的文化特征，就是它其实是从一个西方的这个圣经故事的形象里面衍生出来的，这个爱神丘比特嘛，它就变成了一个 Cupid。 那么大家会回想一下，就是我自己80年代长到现在看很多日本漫画，我们过去认为理所当然觉得很萌很 cute 的东西，其实它都是基于一种当时的对于西方化的审美向往而产生的啊，比如我们那个时候说美少女战士啊，或者我在中学是很流行看的那 Clamp 的漫画呀，你会发现那个里面大部分的人物它其实都是参照一个西方人的对于美的定义去制造出来的。那么包括现在当我们在说一个孩子很萌很可爱的时候，我们内在的那部分对于萌和可爱的标准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可能还是本能的会觉得啊，大眼睛是一个很可爱的象征，但是有没有一些孩子他可能天生的眼睛没有这么大，这样的孩子会被认为是可爱的吗？包括可能在中国这一点体验不是特别强烈，但是我现在在伦敦，因为是一个多文化聚集的地方，我会看到全世界各地不同文化背景下形形色色孩子的长相。你会认为特定肤色的孩子更可爱，而某种肤色的孩子不那么可爱吗？啊，所以当我们在比如说公共场所或者在自己生活中遇到一个孩子，下意识觉得啊，这个孩子好可爱的时候，我们其实内部都在行使一种定义可爱的权利。而我们需要对此有所警觉的是，可能我们对于这个可爱，对于 cuteness 的这个定义本身背后有我们对于某些文化的刻板印象，有对于某些文化的刻意的追求，而这些往往是在我们说一样东西好可爱的时候无法被意识到的。我能想到当我们说一个孩子或别的东西可爱时，在行使的第二种权利呢，其实或多或少是一种否认攻击性和负面情感的那部分权利。在这个展览当中有很大一片展区都放了 Hello Kitty 啊，大家如果想一想 Hello Kitty 这个形象，它是一个没有嘴巴的猫。有些时候我小时候意识到这点的时候觉得特别奇怪，因为一个东西没有嘴巴是残缺的，但为什么 Hello Kitty 没有嘴巴呢？啊，我以前看到一个讲法，当然在这一次 Cute 展里面也有相应的这个讲解啊，就是当一个东西它的表情特别简单的时候，甚至没有嘴巴的时候，它的表情是可以被投射成各种各样的东西，各种各样的体验，我们觉得它是什么就是什么，它是高兴的，它是不高兴的，完全由我们说了算。与此同时呢，一个没有嘴巴的东西，它可能也往往看起来攻击性更弱一点啊，它甚至于看起来永远不会不高兴。当我们说啊，一个孩子好可爱好可爱的时候，我有时候开玩笑会跟朋友说啊，别人家的孩子最可爱，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是你自己家的孩子，当他在经历很多强烈的情感，那些攻击性的、破坏性的部分出来的时候，我觉得亲生父母一定在某一些时刻会觉得自己的孩子是不可爱的，因为我们文化的无意识当中对于可爱这件事情的定义就是没有攻击性的啊，就是没有破坏性的。所以当我们在说一个孩子可爱的时候，可能无意识当中也是在否认生而为人我们就是有那部分很强烈的情感，我们可能每个人都有攻击性的、破坏性的部分。如果我们只是期待一个孩子可爱的话，有可能那一部分就没有空间去存在。当我们在说一个孩子可爱时，可能在行使的第三种权利呢，是一种变相的制造不平等，甚至于制造攻击，甚至于是施虐的权利。这个听起来好严重，对不对？但是其实我举一个例子，你就会发现啊，这种很严重的措辞背后是非常普遍的文化现象。那比如说我其实自己在刷各种社交媒体的时候，特别爱看各种小狗小猫的东西啊，尤其是那些 puppy 啊、 kitten 啊、 duckling 啊，哎呦，我那些都好爱看。然后你会发现那些评论区里面啊，经常会有这样的评论，包括我相信我的脑海当中或多或少也有这部分在，就是我好想拿个麻袋把它套走啊，或者说啊，我好想蹂躏它，我好想揉捏它。你有没有发现那些很萌很可爱的东西特别容易唤起我们心中那部分 squeezability， 就是想要去 squeeze 它、去揉捏它的那部分念头啊。 squeezability 这个词在展览当中是被放在展板上的哈。然后我以前看到过一个说法，就是说 cute aggression， 就可爱萌的东西，其实它特别容易唤起我们内在的一部分攻击性的东西、施虐性的东西。因为可爱的潜台词已经蕴含着一种被婴儿化的不平等。 cute 这个词或多或少意味着天真的、浪漫的、没有攻击性的啊，好像它和那种老道的、很辣的那种感觉是完全背道而驰的。所以当我们在面对一个非常萌的、很可爱的东西的时候，这就意味着我们在行使一种不平等的权利啊，我们觉得一样东西很萌很可爱的时候，那必然是这样东西低于我们，我们才会那么觉得。我们很少会觉得自己的一个非常凶巴巴的领导很萌很可爱，但是当我们对一个孩子啊觉得他很萌很可爱的时候，就要察觉我们给了这个孩子多少空间去可以平等的表达出他被看见、他被听见的这一部分东西。我们需要察觉，当我们在表达对一个软萌的东西、对一个小狗小猫特别喜欢、特别依恋的那种体验的时候，我们内在会被唤起多少的攻击性。我觉得这一部分攻击性的这一个体现啊，还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我有一度非常爱看一档节目，就是每年是那个Jimmy Kimmel 吧，就是那一个美国的一个那个脱口秀的主持人，他都会每年一个保留节目，万圣节的时候让爸爸妈妈告诉孩子自己偷偷的吃了他的糖，然后拍那个孩子形形色色的反应，其实是一种恶作剧哈。但是你会看到孩子各种各样的反应，然后其中很多小孩都特别特别萌啊。然后我其实在很多年前没有觉知的时候，我会对着那样的镜头哈哈大笑，可能我现在有些时候还会，但是也许我现在因为开始从事这个儿童心理治疗工作，会对这一部分的觉知更加的敏锐一点。我会意识到说，对那些孩子来说，他的那些泪水也是真实的啊。我们大人很多时候哈哈大笑的时候，也是在从那些泪水、那些手足无措的孩子的反应当中获得了很多的快感、很多的愉悦。那这个里面显然是有一种非常倒错的，我们在这个精神分析的术语里面叫做 perverse 啊， perverse 这个词在中文的语境里翻译为变态啊，这个变态的、倒错的这种审美啊。我们觉得一个以为自己的糖全都被爸爸妈妈吃了而在那里嚎啕大哭的孩子是非常萌、非常可爱的，唤起了我们很多怜爱的感觉。但是其实仔细想一想，这个里面又有很多倒错的、变态的情感在里面，好像我们是从他人的痛苦当中去获得一种快乐。那同理，可能一些更加明显的情形，就是社交媒体上经常会有很多短视频是一些孩子出丑的状态 啊，比如说一个小婴儿第一次吃一块柠檬，然后被酸得哇哇大哭呀，或者说一个孩子在一项集体活动当中格格不入，然后所有人都觉得很好笑呀，啊，我们要察觉自己在这样的一些时刻看到这些东西笑的时候，我们到底是在笑什么东西？我们真的觉得这样的萌是健康的吗？还是说这个萌里面其实包含了很多施虐的权利在里面？这也是我在看这个展的时候会有的一些联想。我能想到的另一部分呢，就是萌有些时候 cute 它也会被用作一种控制孩子的糖衣炮弹啊，比如说当一个孩子明明已经长到青春期啊，他可能会想要试一些非常酷酷的装扮啊，他可能想要画烟熏妆，穿得很摇滚啊。如果这个时候用一种萌的刻板印象去规训他，说哎呀你这样一点都不可爱啊，或者说一个小孩成长过程当中一直被用萌作为一个标准去要求他，那就有可能意味着一个孩子他不断的在被 infantilize， 就是他一直是在被幼态化啊，或者说婴童化。这一个我可以举一个成年世界当中的例子来帮助大家理解为什么这对一个孩子的发展是有害的啊。有些时候我们两个人谈恋爱，那我觉得在一段健康的恋爱关系当中，想要退行，想要融合，想要做个孩子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两个人的感情当中在出现一些原则性的问题，原则性的冲突需要沟通的时候，对方始终跟你说哎呀宝宝啊你千万不要那么想，宝宝这样哭就不可爱了，表面看起来好像是在用一种很萌的策略在跟你沟通，但是这个萌其实是一个糖衣炮弹，它是在回避一个人在一段成熟的情感关系当中需要担任一个成年人的这部分责任。同时呢，它也矮化了你作为一个成年人去好好沟通情感的这一部分空间，这一部分能力啊，因为把一个人去萌化其实是就好比给一个人提供一个做婴儿的空间一样，是极具诱惑力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注意到，当我们觉得一样东西很萌， comment 它很萌很可爱的时候，无意识当中可能我们也是在提供某种形式的糖衣炮弹啊，可能也是在控制我们去形容为萌形容为可爱的这么一个对象，也许是个孩子，也许是个成年人。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在欣赏这种萌啊可爱的孩子或者别的东西的时候，这个背后还有一部分就是被异化的那些萌啊。萌它其实最早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出现的时候是用来团结人类的，这个意思是说就好比 Hello Kitty 这个长相啊，不管在东方西方都有大量的人觉得这个很萌啊，它就像是一门共同的语言一样，它是一种人类共同的对于审美的体验，是用来团结大家的。这就好比说在一个乱七八糟的世界里啊，但凡迪士尼出了一部新的动画片呀，大家就会很期待啊，很愿意一起看。不管你遇到了哪个文化背景的人，你只要跟他聊一部迪士尼的这个动画片，大家都能谈得起来，它是一种共同语言。但是呢，随着我们这个高科技的进一步发展，萌它也成为了一种被凝视的对象啊，它可能更多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讲养成系啊，可能很多人会说我要把一个萌萌的这个少女偶像，我希望把它养成为某一个具体的样子。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其他抱着相同愿景的人可能会有很不一样的审美，很不一样的期待，而这一种对于萌的凝视最终可能会导致更大的一种异化与分裂啊。过去可能认为团结人类的一些萌的体验，它也有可能从内部去分裂人类。比如说啊，我想起来去年我们对于小美人鱼新的这个演员的选角，这个互联网上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啊。我觉得不管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现在的整一个传播语境当中，因为萌的标准正在变得更加的多元化，很多时候难免也会面对很多分裂和冲突，它与我们每个人对于萌的标准有关啊。如果说具体化到我们的养育过程当中， 我相信其实对于新生代父母来说，可能一个爸爸和一个妈妈对于什么样的孩子是可爱的，两个人也可能会有截然不同的标准。啊，或者说也许爸爸妈妈的标准挺相似的，但是可能和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之间又有很不一样的标准。大家对于可爱这件事情的标准不同，有些时候它会导致更多的冲突。那么说了那么多，我们再说一个孩子可爱或者一样东西可爱时到底在行使多少权利，好像听起来都是那些我们没有察觉到的 bias， 就是我们没有察觉到的那些内心的偏见啊，或者说听起来还挺负面的啊，挺让人警觉的一些部分。那么 cute 它作为一种力量到底有没有特别积极正向的功能呢？当我们在说一个孩子非常 cute 的时候，那一定是有的。我觉得第一个它的积极正向的功能，就像这个展览当中有专门的一个展区是给大家看那些就是我们传统语境当中说丑萌丑萌的东西，比如我自己在自媒体上每次录视频会出现的那个优达宝宝也被放在了那个展区里面啊。然后它这个丑萌丑萌的展区呢，就是说正是因为我们掌握了如何去定义可爱，如何去定义萌的这部分权利，所以这也意味着我们可以把一些过去不被主流审美所认同的一些怪异的啊，像怪兽一样的东西纳入到萌的可爱的这个阵营当中去。这似乎就好比在说，即使一个孩子他看起来和很多孩子非常不一样，他依旧可以被认为是可爱的萌的啊，就好像说这几年有很多类似于像芭比娃娃呀或者别的一些玩具呀，在出厂制造的时候非常注重多样性啊，它得长得不一样，所以这一部分被怪兽化的萌，就是我们可以把怪兽视为是萌的这部分体验，其实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也非常珍贵。我想对于每个孩子来说，他们的心里面都会有一个时刻觉得自己好像像一个小怪兽一样，和某些东西可能是格格不入，或者不确定自己的那部分是不是被喜欢的啊。有的孩子从小到大就特别爱买丑娃娃啊，看到丑娃娃就要买。那对于一个爱买丑娃娃的孩子来说，也许他有一个这个潜台词，就是当我看起来怪怪的啊，当我看起来和别人不一样，我是不是能够得到被照顾的体验？我是不是依旧能够被青睐？我是不是能够成为这个人独一无二的存在？我觉得这样的一种体验对一个孩子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当我们给予那些看起来怪怪的小东西萌的体验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在消解那一部分审美层面上的不平等。那么另一部分是，虽然刚才我谈到 cuteness 本身它可能会造成差异和冲突，但是它同时也弥合了很多差异与冲突啊，比如说我们曾经开展过这个熊猫外交啊，大熊猫萌萌的圆滚滚的好可爱。当我们想要和一些国家去修复一些关系的时候，熊猫它就成为了一个非常萌的使者啊，它可以帮助不同的文化去弥合很多的差异，很多的冲突。或者包括我们在日常的这一个对话当中，有时候啊，你可能和很亲近的人有一些冲突，但是这个时候呢，他可能会给你发一个看起来萌哒哒的那种小狗小猫的表情包，告诉你我错了啊，向你认错，可能这个时候你会更容易原谅对方。所以萌它依旧是一个非常有权力的存在。长期关注我内容的小伙伴可能经常会觉得我会说一些非常模棱两可的甚至前后矛盾的话，就好像今天我好像一边在说这个萌当中蕴含了多少可能会有的偏见啊、陷阱啊、冲突啊，但同时又可以看到萌它作为一种力量依旧有许多非常积极的部分啊。我想如果你体验到我的内容当中的这种矛盾性复杂性的话，而不是在这些部分出现的时候就立马退出这个节目，觉得我说的都一文不值，我想你可能和我一样都是比较能够保持住生命当中各种复杂性、多元性和矛盾性的这部分人群。因为我想等到了一定的时候，不管是孩子还是大人，迟早都会在一个人生的节点上意识到万事万物它没有一个特别简单的清晰明了的答案， 而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持续去思考每一个现象背后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它对我们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又对他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我希望自己的这一些不着边际的自由联想式的胡言乱语可以给到大家一个新的空间，去思考一些对于我们来说特别习以为常的事情。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我去睡觉啦，晚安，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拜拜。